谈到我们的心的问题。现在先请你打开你的圣经诗篇42篇。好，我们先把这个42篇来先念几节哈。基督徒都会用圣经做我们的一个课程的标准哈。我们如果一般的上课的话，就我们会有一个课程材料、课程标准哈。老师也不能天方夜谭的随便乱讲哈。这大圣经是我们的一个基本的、我们的绝对性的一个材料，因为它不变的啊。如果问你们的话，小时候老师教过你们的有没有谁对老师教你的内容很有印象的？哪个老师教我们？哎呀，那一刻我记得很清，有没有？那我问一下，有没有人说我从小到大哪一个老师让我很有印象？有没有？坏的好的都没关系，不一定是好的。OK， 好啊，坏的也很有印象，好的也很有印象，对不对？好，一定有的啦，好，一定有的啊。那为什么呢？因为人比材料更重要啊，就是那个教我们的人，这个老师的人格，这个老师的特性啊，那特别是他跟我之间的关系，会影响到我们的学习。所以我很容易就牵扯到这个亲子关系哈。我们的孩子们很多时候不是他们聪不聪明的问题，很多时候是他们的学习情绪的问题，带着害怕，或者是因为孩子总是有他心虚的地方嘛，哎，我没有好好学，然后我今天考不好什么的，然后带着一个害怕，然后就会面对家长也好，面对老师也好，他会总觉得他是权威哈。那如果那个老师让孩子知道说你可以再进步，如果有老师的鼓励，我们都知道好的印象也很深，好的对我们有影响，坏的对我们印象也很深，因为他会伤害我们，对不对？会让我们觉得好像不想念书了哈。所以我要在这里稍微我讲到这里来哈，等一下我再讲回去，我先绕开一下哈。你要知道你的孩子学习情况不好有很多原因，除了懒惰以外，除了不听你的话以外，有很多你可以帮助他的原因，帮助他拿掉一些恐惧也好，或者是障碍也好，学习情绪跟动机，没有胃口就不想学了，然后呢学习情绪，看到那老师人都整个紧绷了，他怎么学呢？我不是说我们要纵容我们的孩子，但是呢我的意思是我们可以帮助他们。好，那为什么要讲这个呢？因为首先我们有一本圣经是我们的最重要的一个，叫做真理。真理就是不变的，绝对不会变的，不管你有什么情况，不管你哪一个人，不管哪一个国家的人来到这个真理的面前，因为他是在一位创造的主，一位爱我们的天父的下面，他所说的话，这个话虽然是在你的书上写着，可它是活的。什么叫活的？就你听到有人在讲圣经，有一天呢你或许忘到是谁讲，忘就是我讲的，但是你会记得说，哦，那一句话对我现在的情况有什么关系。比如说像刚才周师傅讲到说，玛利亚她放在心里思想，我们也常常这样讲啊，跟孩子说啊，你想想一想，用脑筋想一想，我们也会讲这句话，对不对？好，可是为什么对周师母那一句话他会拿出来讲？因为跟他的生命产生了一个交集，一个触动，等于说他以后他的人格里面，他的为人处事里面，也会把这样的话内化到，我们叫做内化，就是变成他吃进去，变成自己的一个特质。圣经里面所有的人都有他们的弱点，都有他们的强点，跟我们一样同性情的人。那不一样的在哪里？不要在这个讲这句话的神，而且他的话，他讲出来的话都是对我们绝对有益处的。那就是为什么一定要用圣经来听这些我们这些在一起的学习的课哈。这个我就因为刚好有新的朋友，然后我也特别解释一下。好，那你打开你的圣经诗篇42篇，其实圣经你从 一个一般的这种对读书的这样的一个看法来看圣经的话，它是很丰富的，有历史，有诗歌哈，就诗词，那我们可以欣赏哈。然后呢，它也有一叫做教导哈，就是人就是所谓的这个德性的教导，各方面都有，生活的须知都有哈，是很丰富的哈。四十二篇，我们先念几节，然后我们再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哈。我们的主题是放在弄懂我的心哈。好，诗篇四十二篇，当你翻开圣经的时候，诗篇在最中央。诗篇是贴着你的心写的，所有心里面的话可以不用担心，不用掩饰的就把它这样子写出来，这是诗人的一个特性的哈，他很敢写，很敢讲。但是他会怎么样？他会掩饰他的一些表面的意思，人家说指桑骂槐啦，或者是哈，越让就越让，然后怎么样？越让就想到什么？
想到
越灵。对，就是你会有想象，诗篇是有想象的，但它是有情感的哈。但是来到圣经的诗篇的时候，你会发现诗篇的作者。很破白的，一点都没有掩饰的，有感情没有掩饰，有他的心里面的声音，他也不会挑着好听的来讲。一般的人写东西都是要给大家欣赏的嘛，他不是，他其实不是要给人家欣赏的。但是我们现在在看他的时候，也不是欣赏，而是什么样？跟这个作者同理，而且共情。而且呢，作者所写出来的，不管从头到尾里面有什么，他所有的好的、不好的，都可以跟你有一个，好像你跟他是朋友、是交集一样，然后你就会发现说，哎呀，有人了解我真好，你不觉得吗？当我们在说我的心啊的时候，其实最苦闷的是什么？都没有人了解我，脸上笑着，可是他们都不晓得我心里面有多重。就是我们的心里面的一些景况啊，就像我们的身体一样，人看起来好，也会走，也会动啊，也会吃。可是呢，一检查说，哎呦，这里也出问题，那里也出问题，然后就开始心就怎么样，开始有重担了哈。我们有很多重担，不是只有肉体的而已，心灵的跟我们的。我们从这一篇来看哈，这个诗篇的作者怎么样来写他这首诗？记得我说，圣经的话不是只有。神跟那个写的人的两个的对话是为我们跟神对话的，所以也是你的。如果你今天可以从这篇诗篇拿到哪一句话放到你的心里面去记起来，然后你也这样子跟神说，那你就得着了。吃一餐饭晚上还要再吃，这句话你记进去永远不饿，这是耶稣讲的，我的话就像灵粮永远不饿。好，我们来看几节哈。好，我们从第五节开始，第五节开始哈，我们要把它念到第九节，第五到第九节哈，一起来，打开你的圣经一起来哈，第五开始来。
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我还要称赞他。我的心啊，我的心在我里面忧闷。所以我从约旦地，从黑门岭，从米萨山纪念你。你的瀑布发声，深渊就与深渊响应。你的波浪洪涛漫过我身。白昼，耶和华必向我施慈爱；黑夜，我要歌颂祷告赐我生命的神。我要对我的磐石说：你为何忘记我呢？我为何因仇敌的欺压时常哀痛呢？
好，到这里，先到这里哈。
首先你会发现，这是诗人的一个心里面的一种声音，他发的声。那他发声的时候有没有对象？刚才周师母提到说胡思乱想哈，我们胡思乱想说有没有对象？
没有。
有没有？我们都有这种情况在，就是开始联想了哈，开始猜忌，那叫胡思乱想嘛，对不对？就是天马行空的，就是想到你能想都想嘛，好，特别是你有想象力的话，那基本上呢，事实上， 只要你话一想出来或说出来，你还没有说出来就在从经过你的讲话嘛哈的时候呢，你一定有对象。你以为你是在自己讲话，所以中国人不信神，他还是会怎么讲？天哪，讲话一定有对象的啦。如果我们讲话没有对象，一个人就这样自己一直讲的话，那你会说他是什么？精神有问题，对不对？
疯子，
是不是？啊、哦，有一次我在路上很早以前，看到我的小叔，我先生的那个刑务室的第八弟哈、哦，那看到他开车过去，然后一直这样，一面开一面比，一面嘴巴一直讲，我说哎呦糟糕，他怎么了？原来他是在讲电话，可是他在开车，然后嘴巴也讲，手也比啊。哦，你会感觉他是自己在这边有问题，可是他是有对象在讲的，我们没有注意到而已啊。所以你要记得，你的说话一定会有对象。那你说话从哪里来？说话从你的想法来。我们现在在谈到这个弄懂我的心的时候，里面有心思，里面有心情，里面有心境，有心肠啊、有各方面啊，都在我的心里面。神给人这个心呢，包容万象。那就是这个心在让我们怎么样过不去了，可以这样讲。基本上就是因为我们的心里面的，如果你用我的心脏的来想的话也是一样，对不对？我们知道心脏只要有一点点的堵塞或怎么样就过不去了，那我们不过不就住在里面。然后在这个里面呢，我们会借着我们的想法到我们的说话，有时候你没有人听，你也在对自己说。那事实上讲话一定有对象的，好，所以今天呢，我要给大家第一个，有话要讲，有话要讲，不要堵着闷着，但是对谁讲很重要，对谁讲很重要，因为我们在整理我们的心情、我们的心思的时候，因为我们从发怒。讲到饶恕，讲到这里就讲到想法了，讲到我的思想了，好好。那我是把它分开来讲的，是它是整个是合在一起的。你讲到发怒，一定跟你的思想有关系。你一定想到让你觉得很受伤害、很不可理喻的，然后你就会生气嘛，就是你一定有一个想法在那里，好，所以它是连在一起的啦。你不能把你的心脏拿出来说来，我们来解开一下，微血管拿出来，动脉、大动脉拿出来，然后心门什么，我们不能这样来看我们的心脏，对不对？同样的，我们的谈到弄懂我的心的时候，就像这个作者说，我的心啊，接下来他说，你为何忧闷？当他在问为何的时候，就是思想啊，是不是？如果你在忧闷，你都不知道你在忧闷的话，那个就是有时候是那个无由来的那个病了、啊，躁郁有没有？躁郁你不知道，你不晓得你在躁郁，不知道，因为我怎么这样我都不晓得。那正是正常的人，这是一般所谓正常，就是平衡神造我们有这些心情啊，什么都好哈。那他会问到为何，表示他是理性清楚的，他有心理的理心智的理性。他也有他的情绪一起发出一个声说，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这是我们一开始弄懂我们的心的时候，我提到说我们要常常关心到我们的心，不要一直装一直装一直压一直压到一个地步，就像一个要爆炸出来啊，那个时候我们就生病了。那个时候想的事情讲的话都已经不是健康，不是正常的表达。这个作者呢，他的对象我们很明显的看到啊，第六节就说，我的神啊，刚才我说这个作者哈，第一个他意识到我的心啊不讲不行了，但是呢他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他想要解决。好，一方面呢，他的理性知道我要向谁来讲，我现在是在对谁讲。有时候你在我们上次提到说饶恕哈， 那个冒犯我们的人，伤害我们的人，他下面这个作者他有仇敌的，我们就讲仇敌好了哈。我们的仇敌有时候我们也会我们家人为仇敌，对不对？好，那当我们在这个仇敌的想法对我的冒犯在我的心里面想的时候，我们会让我们的这个理性哈，我以前就讲过了哈，现在我不再重复细节，会扭曲。但是这个作者本身呢，给我们看到他清楚他讲的对象是谁，所以他不是自言自语，他也不是想着那个仇敌。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我们该讲，然后讲向谁讲，向仇敌讲，把他讲出去哈，即使不敢对对方讲，我就去旁边跟人家讲，我们以为这个就是我们讲出去了，我们以为我们在抒发我们的情感了，你懂我的意思吗？可是那个是没有用的。今天我要说，如果你心里面有你的那种沉重，有你有声音要讲，有我有话要说的话，一定有对象。可是你不要找错对象讲，如果找错对象讲，问题会越来越复杂，而且你会越来越沮丧。因为我们的这个问题呢，等于说本来是我，比如说某某人得罪我的仇敌，好，我就把它发泄出来，就讲出来。比如说夫妻好了，这个很最现实的，是不是？好，有没有这种经验？憋不住了，一直想，一直想。夫妻最近的嘛，如果说还有朋友在远方，你还要想说我要不要打电话，一直想说我再打个电话，想办法会想他，对不对？然后一直想要跟他讲的话。可是在家里面夫妻说太近了哈，然后我们如果没有放在心里稍微整理一下，我们很快就会对对方讲出去我们心里的感受。要讲，我不是说你不要讲，请了解的，你一定要讲，可是跟谁讲。在这里这个作者告诉我们，是跟他所相信敬畏的神讲。刚才我说从现在开始，如果你信的耶稣，你对神你是敢到他面前来讲这些话的。有时候我们会对长辈不敢讲这种话哈，如果公公婆婆啊或者是这个岳家在我们家的时候呢，有时候我们会憋着不敢讲。可是对于我们天上的父亲，你尽管讲。因为他说你已经不欠我了，在我的眼中你是我喜悦的孩子了，什么话都可以跟我讲，这是我们的父亲告诉我们的。然后呢，有话一定要讲，然后找那一位真的是可以帮助我们的。因为你看到这一篇里面哈，谈到对于神的，我不要细讲这个诗篇了。其实这一篇我以前讲过哈，但是我现在主要谈到我们的心思的问题哈。那里面的神有几个名号，你注意听哈，我就不，你回去慢慢看哈。永生的神、生命的神、帮助我的神、使我脸上有光的神、慈爱的神，这是他认识的讲的对象。永生的神、慈爱的神、乐意帮助我的神，你要对这样的对象讲。然后你的问题就会有出口，就会有出路。你的前面有一张你的这个讲义，对不对？好，这个讲义的第一个经节我们一起来念，心思意念二哈，彼得前书第一章，是你的讲义上面，你那张纸上面的第一个经节，一起来。所以要约束你们的心，谨慎自守，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带来给你们的恩。好，这里提到约束我们的心，为什么这个作者需要对他所信奉的、所敬畏的、所信得过的神大声喊出来？他在跟他的心讲话耶，我的心啊！但是他知道我的神在听我讲话，所以记得你的讲话不是只有你一个人，绝对不是，只是隔墙有耳，天上有耳，只是问题是你有没有知道他在听，这样而已啊。即使你没有想要向他讲，他都知道。圣经讲的，你还没有出口的话，他都已经知道你在，那无所不知嘛。啊，问题是你愿不愿意向着他来讲。 不管讲什么话，或许你抱怨了，后来他就讲了，他说你忘记我要到几时呢？他甚至开始转向神说什么，有点抱怨了耶，是你怎么都这么理我啦？这种话你可以跟神讲，我跟你保证，如果圣经这样子讲可以的话，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你一定可以把你心里所有的苦也好，愁也好，难也好，怨也好，可以这样子跟他倾诉，我跟你保证可以的。所有在场的人如果同意跟我说阿们
阿们
Amen， 是的是的。好，还有什么比这样，耶稣说就是恩友啦，就是对我们很亲密的朋友，像朋友一样可以谈出来的。我可能还要再回去这个诗篇，你先摆着哈，但是我要你看着讲义哈。我们看到这个讲义呢，这个心思意念下面有一个一条字叫做随心所欲任意而为。这个欲跟意都是心里的，欲人家看不到，意人家也看不到，但是是你心里面的很主要的材料。这句话没有好也没有坏哦，是不是？我按照我心里面的欲望，然后呢就任着我想怎么样，我的想法怎么样，我就去做。这是一般的人，从小你也没有教你的孩子说，嘿孩子啊，你要学这个哦，事情来了先想一想然后再怎么样，你有没有教他？我相信没有人会这样教我们的孩子。其实我们要教，不是教了，我们自己要做榜样。像刚才周师母提的说，在心里面怎么样，思想先放进去心里面，做一点考证，做一点盘算。等一下我们上次提到了，我等一下再复习哈，就我板上写的哈。然后让他在出来的时候，他已经像我上次讲过了哈，当你能够把它放在心里思想的时候，我们讲的是思想嘛，心思意念啊。那我基本上我想的里面呢，一定有我的欲望，之后呢会表达出来我的行为，这是我第一句话的意思哈。随心所欲，任意任你的意思而为，我没有说妄为哦，因为可以是好的，也可以是不好的，这是一个必定的，我们想法、说话、行为的一个连接起来的啊，这个心里面连接起来的，由内而外啊，成于中，行于外，这样的一个道理哈。好，那么上次我们提到这个心思意念呢，神造我们这个心呢，它本来是让这个心有四种健康状态。第一个是这个心需要是安定有规律的，就像我的心脏一样，蹦蹦蹦蹦蹦蹦。你能想象你的心脏跟着你的生出来之后到现在跳几下了吗？回去乘一下，你每一分钟看你跳几下，然后乘以你现在活到现在的年纪，它有没有安定健康的哦，我讲健康的，我不是说特别的那种心地不整的，我讲健康的，有没有安定？心需要有一个很有规律安定的一个环境，它就很负责任的完成它的跳动。我们的心就是这样。那么这个心意呢，为什么我特别把心意提出来跟这个有关系呢？因为心意本身是在挑动哈，我们的心，我们的这个看不见这个心里面有很多很多内容哈。我刚讲过心情啊、心智啊、心什么、心肠啊各方面哈。但是呢，里面那个意识啊，意识，因为我们会前面讲的说我们会任意任着由着那个意识就会表现出来。所以呢，我们需要一个健康的心，一定要有一个平安的环境，没有堵塞的，没有受伤的，一定要有这样一个平安的环境，叫做健康的心意，它才会产生一个正确健康的心意。你知道我们的心意会扭曲吗？刚才我用刚才那个例子好了，好，玛利亚十几岁， 少不更事，还很年轻。我们没有人比像他一样这样的这么早结婚的了。犹太人很早结婚。天使说：“你要生一个儿子。”然后他把后面讲的话都是那个圣经旧约预告过的，所以他明白，他认识圣经。然后如果是你，你会想什么？我们现在都很喜欢当玛利亚，对不对？如果我们演剧的话，哎呀，我来当玛利亚很纯洁，还会抱着圣婴啊，抱着耶稣哈、啊。但是那九个月的怀孕当中，还没有开始，你会想什么？未孕生子，你会想什么？玛利亚的事可能我们还比较难想，我们想约瑟好了。如果你的儿子要去娶一个未婚就有怀孕的女儿，那个媳妇，我们会怎么想？这个都会经过人的心思去把它编织耶。我们不要以为圣经讲的故事好美哦，不是的，他们是平常心，我们也是平常心。他们会经过哪一些里面的挣扎，我们也会。但是重点在于这里，是跟谁讲？因为后来玛利亚也跟神讲了，如果这出于你的话，等于说他需要有个对象，有一个不变的对象，信得过的对象，让他的心思意念可以调回这个平安，回到这个平安的窝这里来，安定下来，不要再乱跳了。等一下快，等一下慢，啊，让他可以安定的。这是我们讲到的健康的心意，一定要有一个平稳的一个情绪了。这里跟情绪有关系哈。那第二个呢？健康的心意意识哦，我们想的意识哦，你要想出一个很正确的意识的话，它会经过淬炼。什么叫淬炼？它要经得起打击啊。比如说你一下子很紧张的时候，心脏跳很快，对不对？那它自己会不会再回来？照理讲的话，会不会再回来？
会。
这个叫做淬炼，它有冲击，可它回归到这个原来的，就像那个钟摆有没有摆摆摆摆摆啊？那它要停到中间，然后如果停下就在中间那里一样啊。所以呢，我们会有一些淬炼，所以任何的困难，任何会冲击你的心意，开始觉得不安全了、啊、害怕了，都有一种练习，练习我们可以面对困难，练习我们可以面对人生。我们常常说人生之事十之八九都不如意的，不是吗？阿姨是不是在这里？可能哦，吴姐阿姨哈、哦，我们这里有几位长辈哈、哦，是不是这样呢？好、哦，就是偶尔平常都很顺利，偶尔来一个事情你就已经受不了了。所以这个淬炼对我们的心是很必要的，所以不要怕。不会一次跳到120你就说我要死了，不会。好，你的孩子也是一样，紧张一下，给他难一下，给他痛一下，没有关系。我们都需要被淬炼，这个淬炼过的意想的事情才不会太离谱。孩子 baby 在母亲怀孕的时候，他有绝对的安全感，连着一条脐带在妈妈的肚子里面，他有绝对的安全感，很安静，很温暖，什么都没有缺，他什么都不知道，只有知道怎么样活着，怎么样长大。但是当他经过妈妈的产道出来的时候，他开始很害怕，因为他那个很安全的那条带子被剪断了，他很害怕。那个时候的孩子怎么样面对真正的人生？这个有没有必要？这个有必要。就像这样子，你的心意要让他想得清楚，想得对，想得不要把我们引诱到错误的，或让我们害我们想错的话，我们需要经过淬炼，对我们有益。之后呢，生出来之后，那就为什么说自己的孩子要自己抱自己养的意思就是这样子，他的安全感要重新再建造。怎么建造？有人抱着他，哎，那个温暖又来了，他眼睛一张开看到那个脸是笑的脸。我感谢神啊，所有的妈妈不管现在你的脸多凶，那个时候你的脸都很干净， 那时候抱着你的婴孩，哎呀，心肝宝贝，是不是？跟他笑，他不笑你就笑到100次，他才笑一次哈。我孩子对我们的给我们那个是福气，真的是很甘甜的哈。那个时候他重新在塑造他的安全感，所有的惊吓光啊，他怎么会大哭呢？啊，完全不知道这怎么回事啊，哈。然后开始慢慢就在适应，在适应。从父母亲，特别是妈妈啊，那个抱着他、摇着他、喂着他，让他不缺吃、不缺穿，可以睡觉哈、啊。他会哭，会不安定，就是因为他失去了完全的安全感了、啊。再从妈妈跟爸爸的呵护下面，那个看不见的脐带又再次被接起来的时候，又回到完全的安全感。但是他生出来之后，我们父母亲再来，我们脸孔的变化，我们声音的什么不长的声音的那种常常变来变去的时候，是不是？就是我们的声音会有跟着我们的情绪，就会有那个，对不对？所以他也会因为这样子开始学到他情绪里面那个害怕啦，哈。其实神造人本来是那么很美的人，生出来要经过那个产道又有挣扎哈，然后他挣扎有挣扎的意义哦，都有他的用处哦哈。但是到后来呢，就会因为我们的这个里面的不安定，里面的不够刚强，为什么要淬炼？就是要让他刚强嘛，不要怕，不要怕，不要不没有关系，没有关系，过去就好了哈。有时候打针有没有？打孩子打预防针。你们看，有的孩子哭的还没打就哭到、哦，有没有看到孩子？
没打之前哭得很厉害，打的时候反而愣在那儿。
但是有的孩子不会，有他很好奇哦，看着他，才哭，不一样啊，不一样啊呀！但是都要给他面对一下嘛，对不对？我这一点呢，我爸爸很失败。你知道我爸怎么做吗？他有很多医生的朋友，他自己就是医生。去医生那里拿一个证明，说我有经打过预防针，因为他知道我很怕打针，到现在是很怕打针。到现在哦，70岁了，要去抽血的时候，我就跟那人说我很紧张，他说你手握着，然后我就，如果你们像这样，我爸爸这样培养我的话，我到现在70岁，就是没有被淬炼了。你懂的意思吗？在这方面啊，别的方面有的好，有的比较强，有的比较弱，那这方面的话我就没有办法面对那个冲击到现在。所以我们的心是要被淬炼，我们的心意要是，那我们就会想到说，哎呀好可怕哦，那个钻要钻进去了哈、哦。我现在看到那个妈咪在打她的那个叫什么
胰岛
素的时候，我都还不敢看呢、啊。妈咪就讲一句，她说你要打到最后，你不要得到这种糖尿病。啊，所以你的心是要被淬炼的，哈，不要以为很惊讶。第三个，你的心意，我要讲的是心意的，你的心，因为心意会帮助你想，想的话就会有行为哈，要该怎么做哈。这个心意本身呢，它是会成长的，你不会永远这样，你放心，我到现在都还在长，而且越来越成熟。所以呢，刚才你看的第一个金句哈，第一个那个彼得前书那里有一句话很重要，专心盼望。好，亲爱的弟兄姐妹，所有我们的心里面的问题，我们心里面的不管哪一个方面，情绪也好，意志也好，或者我的心里面的想法也好，常常天马行空的乱想也好，这些你只要把它对准一个，就是我是有盼望的。好，请我们记得这一点好吗？告诉自己，我是有盼望的，不管你怎么想，我是有盼望的。提醒一下自己，那就是为什么这个诗篇的作者说，他讲了很多他心里面的烦躁，讲了他的抱怨，他的仇敌，然后总是回过来说，神啊，我要谢谢你，神啊，你是怎么样的神？但是你有盼望，一定要有一个对象。那我特别跟这个朱女士提到，她因为她对这个信仰很陌生啊，你知道吗？你很有福气耶，我们都是跟你一样啊，不是没缘没有理由的就突然间就碰到耶稣，我们都跟你一样，都是有他的神很用心的安排，让我们啊来找到这一位我们有盼望的这位神， 他自己走路过来的，以前都走过来走30分钟呀，那他怎么会突然间这样走到这边来呢？从上海怎么会来这边走到教会来呢？这个是我们不能理解的。好好回想一下你过去的人生的那个啊，我们总是记得怎么样，记得不好的啦。哎呀，我如果没有碰到那个人就好了，以前我如果没有怎么样就好了。但是你要知道有很多好的，我们反而不想啊。你看这个作者也是一样，我的仇敌啊，然后呢我过去的那些事情啊都没有啦，就是完全是没有盼望，可是一下就想到有一个一定有盼望，好不好？好，请告诉我们自己，不管你什么时候心情怎么样，你的心思怎么样胡思乱想，我一定有出路，是这个意思。但是这个一定要有一个对象，这个对象你不认识他，他认识你，他知道你，所以他会想尽办法吸引着你，他不会勉强我们，吸引着你走到他的盼望的这个有光的路上来。盼望就是有光了，你眼睛看到有一个远景，那里有光。当你在山区迷路的时候，你会找到哪边有光，什么意思？哪边有灯？因为那里有人家在那里，那就是得救了。好，所以我们一定有盼望。好，好，那我们上次提到要会是会成长的。好，接下来那个心术，健康的心，它需要有一个安定的、有规律的啊，去跳动也好，去生活也好啊，它会经过冲击，又会回归到它原来的规律啊。然后呢，它会那个淬炼，就是在帮助我们的意志了 啊，帮助我们的意志可以更刚强，那我们可以更有毅力来面对，然后我们会成长。我知识越来越多哈，我们是有知识有经历就很丰富了，好。然后呢，最后呢，有心术。心术的意思不一定都是不好的哈，很多时候我们把心术想说，哦，那个人心里面很多心机，叫做心术。心术意思说，我们心里面会有一个方法出来，会有一种智慧出来，所以我们的心意本身就是包含那么多。我是把它分解来讲嘛，啊，但是今天我给你的讲义，我们要往一个病态的方向来看的时候，我很简单的讲一下，你的今天的讲义里面哈，谈到几种心，一个是游荡的心意，好，我们把它念一下好吗？雅各书第一章第八，你的讲义上面第一个游荡之意。我们念雅各书第一章第八节，来，心怀恶意的人，
在他一切所生的上都没有定见。
好，这个就是圣经的话了，它就是一个，不但是我们讲的这种哲理，而且是不会变的，啊，叫做真理，啊，很好哈，对对，可是
心怀恶意的人又。
问题是我们不是只有二亿哦，我们有3-4亿哦，那个亿不是钱的亿哦。这里讲的二亿的意思哈，一个亿是属于真理的意思，只有两条路了，一条路就是属于神的，这个事情来的时候，神的想法要变成你的想法，你就一定有盼望。但是这个事情来的时候，如果你在神以外的第二种想法、第三种想法、第四都属于二意第二种哈，那这样的话，我们会摆来摆去，我们会摇来摇去。这样子，你觉得有没有想左也不是，想右也不是，啊，进退两难。然后要怎么想呢？其实你在做事情呢，都已经先在那边想来想去了，啊，好的也想，坏的也想，控制得了吗？控制不了，真的控制不了。我们的心本来是，其实本来就是很，不是说脆弱，它是很
容易被搅动的。
嗯哼，啊，很容易纠结，很容易就会。就是很敏感呐，啊，对不对？我们很敏感，然后我们会放不掉，这是我们的心态太
脆弱，
太 powerful， 不是脆弱而已， 它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我们的一个马达，每天要跳动的马达。可是偏偏这个心呢，就很容易被纠结、被干扰、被好，所以它要被它催炼就这样子。但是如果你只有一个意，什么意？不管什么情况，就赶快就像这个作者一样，我的心啊，它虽然在对自己讲，它也在对上面喊。你看它这里面有两个对，有两个主角，一个是我，一个是神，一个是我，一个是神。就这样子，然后这个钟摆呢就开始稳定，这个规律就开始稳定。所以一种摇荡，就是你没有办法定下来，到底要怎么办呢、啊？买这个房子好还是买那个房子好？有没有这样？这最简单的，
买东西都不需要，
买东西都还要在那边很费心的选，不是吗？要买嘛，啊、哦，然后还要去看一下，检查一下这个一磅多少。那个一磅多少？是不是？
比较价钱。
这叫做心意啦，你的想法啦 ，OK？ 对，是的，这就是我们的心意啦。好，那如果我们心意太多的时候，我不是说你不要比较，我说你要有一个聪明，知道说哦，我不要，但我不要上当，对不对？但是问题是你心意太多的时候，事实上。你在耗损你这个新的原来的它的那个本来那个稳定性，你要想说我这样值得吗？我值得吗？我上次记得我讲过一个例子，就买那个中国纪念品的事情啊，啊，到别的地方一样东西在名胜古迹那里买一个价钱，到这里买一个价钱，到后来又买一个价钱，哇，我整个。去玩的那个兴趣都没了，就在想我亏了多少钱、啊、是不是？那个就是心意啦，那个意思就在那里一直干扰你啊，值不值得？没关系，我们也没有办法控制，怎么样？赶快，你可以跟神讲神啊，我怎么那么笨？神啊，他们怎么可以这样欺负我？他们怎么可以这样子骗我啊？我告诉你哈、哦，被骗跟骗人哈、啊，这两个是一起要工作，一起要合作的。这个两个是一气，就是说没有被骗的人就不会有骗人的人。
对
对
啊，这是一个连接的一起的。
对了，对，两个要合开那个合股公司啊。
就像想别人的坏话，又想很多，
是，
然后很冒自己的主意。
对对，
自己折损还不知道。
是的，一天到晚都是好像在吸收那个哈，我们想的，那对方也不想我们在想那些不好的。好，我举一个例子哈，比如说啊，要回到中国的卖东西哈，这是很特别的哈。台湾也曾经有这样的一段时间，可是后来台湾就流行不二价，中国也有嘛，后来超市什么出来就不二价，不讲价了啊。但是中国到现在还有那个可以讲价的，是不是？有嘛？还是有嘛？每一次以前哈，当那个计程车打的的时候哈。他们还没有说一定要照表收的时候，我们都希望跟他讲个价钱再上车，啊，那个要带我们那个司机呢，他知道说你一定会跟我杀价，啊，所以我就要提高一点呢、啊，不然我一直让你杀到我根本就不用赚了嘛，对不对？所以我说两个是要一起合股的啦，是不是？等于说要去消费的人也不能信任对方，这个。要来做生意的这个老板，然后谁也好，他怎么样？他也很怕吃亏，你了解我的意思吗？这个心意就是这样。当你是老板的时候，你的意识跟那个啊要消费人的意识，消费者就完全就是这样子，是两个就合，这个叫做就是两个心意的了。等于说我又要想要当那个赚钱的老板，我也要想赚钱，我不要吃亏，然后我也不要被人家杀得太低。所以就变成两个就会一起，这个叫心术了哈，就是一个你的这个意识出来之后呢，你就有一个方法啊，那个方法如果是帮助你安定的话，那就对了。可是问题是这个方法如果让你一个方法还要想出两个方法，还要再怎么样的话，那些价钱的定哈，甚至呢国外来的他一个价钱，国内的一个价钱啊，所以我这个。啊，虽然是台湾人哈，然后我也讲普通话哈，对我是有点帮助的，因为他们以为我是南方福建的，呀，所以但是妈咪就不行了，妈咪刚开始她说你为啥跟人家为啥给人家赚一点钱，为啥要这样子？我说他太过分了，真的太过分，有时候是这样，对不对？所以但是问题是，如果我们一直在这样在过日子的话， 就好像在打仗哎。
对，
是不是？你信不不能信任了、
啊？信任。
对，没有办法信任了、啊。好，所以在这里面你看到哈、啊，今天讲的不健康的心啊，游荡的心，还有一个是我刚才讲的不信任第三个质疑，第二我们从第二个来哈、啊，论断的一种意思，论断就是说我凭着我的过去，我已经有一个看法。那我认为我的看法一定对的，所以我就用我的看法来套在每一个人的身上，不管那个人的情况不一样，可是我的看法很固执，不会变了。这个是心意里面的一种不健康状态，会让我们非常非常的怎么讲，亏损，真的是亏损。像我在讲的不是说检查我们健不健康，说我们会变成亏损了、啊。好，我的意思是这样。好，第二个论断之意就是跟我们的过去有关系，跟你的经验有关系。好，就是一种固执的过去，好，包括我们的文化，包括我们的背景，包括我们所有我们的经历过的事情，都会成为我们的一个标准来看这个事情，来想这个事情。好，我们念一下第二个经节，就是约翰九章十八十九节。来，犹太人不信他从前是瞎眼后来能看见的，等到叫了他的父母来，问他们说：“这是你们的儿子吗？你们说他生来是瞎眼的，如今怎么能看见了呢？”这是一个生来瞎眼的人。你如果前后看的话，你就看就知道说他本来就生来是瞎眼的，父母亲生了怎么不晓得？可是这些人为什么去质疑他生来有没有瞎眼？他现在能够看见。所以他们其实他们的攻击对象不是这个人，是谁？是耶稣啦。那个时候耶稣很多，为什么他需要死？因为有很多仇敌，我们的人生里面有很多看得见看不见的仇敌。耶稣在外面这样三年多的时间，他要面对很多的仇敌，可他的心是经过淬炼的心，他是有定向的，他定的就是他的盼望在于他所爱的这一位天上的父亲，就是我们的神，也是我们的父啊。他本来不是在关心这个瞎眼的人有没有生来瞎眼啊，可是呢却因为他们要攻击耶稣，来怀疑这个生来就瞎眼的人，你说这个意思有没有扭曲掉了？你懂的意思吗？他要打这个仗的时候，他是要对耶稣打的，可是他现在对于这个被眼睛打开这个人，他们竟然怀疑他是不是生来瞎眼的。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他们应该去怀疑说，耶稣你真的让他打开他的眼睛吗？你真的有这个能力吗？而且去怀疑这个生来瞎眼的。你了解我的意思哈？有时候我们的那个心意本身哈，就是会这样，我们自己不知道，我们会有一个很固执的过去的主观论断性的想法，之后呢我们就会扭曲了。我想讲扭曲，当我们的心情绪我们的心意本身没有安定的时候，他就是会扭曲。他们如果要解决问题是去找耶稣，不是在找这个生来瞎眼的，是不是啊？你了解我的意思吗？所以这个心术就是说我怎么解决我的问题，我怎么样有一个智慧，有一个方法出来。他们甚至问到父母亲，我就不讲这个经过了哈。但是这里可以让我们看到那种当他一有论断性的时候，谁一定是就是他其实是不信任耶稣了，变成来不信任这个生来瞎眼的。你本来没有瞎了，你一定是本来就看得到了啊、哦。那他没有办法印证他的事情的啊、哦，走错路了哈、哦。好，最后一个啊，质疑，我刚才讲了哈、哦，质疑就是好像我总是有怀疑。当耶稣复活的时候嘛，当然这个事情比较大家都有同样的问题，就是我们超过我们的理性的啊。即使你在念我们的信经说我相信耶稣被钉死然后三天复活，你能用你的心里面很确定的说我相信我的耶稣是死过为我死而且是再活过来的主吗？你不用回答我啊，这是信心的问题。信心的问题就不是你能够控制的。所以有时候你说我信不过他，我不能信任他，其实不是我有没有能力的问题，是你本身已经那个信任的那个该有的功能已经破坏了。信任重不重要？ 信任重不重要？夫妻关系、亲子关系、朋友的关系，不是说人家都不会啊错待我们，或别人都不会让我们失望，不是这意思。不管怎么样，我的信任不能破产。但是你的心意如果有一些不健康的时候，我们的信任，特别是夫妻关系，最大的冲击就是信任。亲子关系也是一样，我不能再信任了，一朝被蛇咬，看到绳子都觉得它是蛇，这没办法嘛，就是这样。我们就是这样，因为不健康嘛，里面那个不健康啊。所以这些心意呢，刚才讲的有两个心意啦，或者是论断啦，或质疑，什么都会质疑。有的人去领钱哈，比如说领20张100块的，有人就拿着就走，然后哎呀忘记数哎，那有人怎么样？那你数了一次，车上再数一次，回去又数一次。有时候两个刚好两张连在一起，数错了，好，为什么？他没有安全感，没有办法信任，啊，那当然我们小心这是必要的，小心没有错，我们要有智慧来经营我们的一切没有错。可是当我们如果这种心意哈，像这种这样什么都要质疑，喝一杯水你也想说，哎呦这个水里面会不会有那个太多的这个铁质或什么质哈？对，现在我都很会听那些健康的节目哈，啊，全家里面都是毒。那个就是不信任了，那就信任破产了。你知道我怎么想吗？我也有去看啊，我有去听啊，啊，然后牧师也会提醒我啊，哎呀，这个不要再这样吃了，哈。后来我怎么想？我说，哎呀，反正我一定要死嘛，对不对？我爸妈也是这样过啊，啊，我也这样过啊，哈。就是我不是没有那个尝试，我有，但是呢，我不能把我那个不信任放在我每一天的生活里面，让我的心在那边。纠结，那叫纠结。
其实在我们那个文化里边哈，他们就有一句俗语说嘛，就是我记得小时候就被告诫说，你害人之心不可有，但是防人之心不可无。就是所以我发现这种特别现在那个骗局也很多嘛，就是你真的是对所有的事情都先怀疑，
好像叫做安全
啊，对，就是怕上当受骗。我觉得这个好危害人。对，
我们跟孩子说陌生人不要跟他讲话哈，然后慢慢的孩子有个观念，从我们来的，陌生人都是坏人，这两个有没有距离？这不一样哎，陌生人里面可能有坏人，可是不是陌生人都是坏人，可是我们会把他想成陌生人都是坏人。其实我们有很多那个信任被破坏的，这个等于说他功能失常了，啊，这种我们自己不知道，所以我们才会很容易受伤害了。
是，
啊，我们很容易很敏感，很容易受伤害啊。好，再来一个啊，就是忧虑的一种。这里面我都跟你讲哈，那个包括会往这个情绪啦，往我们的哪里去，理性啦，这个都有哈。这个忧虑的话是属于情绪方面、情性方面。忧虑是对未来的恐慌、不确定，不是很远哦，明天就会有，明天就会有。哎呀，明天如果下雨怎么办？有一次我记得，哦，谁在跟我说要做什么？要下雨怎么办？我说你没有看过下雨吗？这个本来就无常嘛，对，哪一天下？我们现在可以看气候了哈，我们可以再去预估一下哈。那好像我们就一定要先把它想起来，有一个想法就我先想起来担心，我先把那个最坏的结果想出来，我才不会吃亏。有没有这种想法？
有，
我妈妈就是一个能手，她先把她想起来，她认为自己可以计划，可是到一个地方她不确定的时候，她就开始有那个忧虑，开始计划，开始操心。所以我都跟你们讲过嘛，当她80岁检查身体的时候要做一个手术，医生说阿婆你身体都很好，那我怎么死啊？她在操心什么？如果我到现在都好好，那我怎么死？我几岁会死？就是未来明天的事啊，那变成一种模式呢，它变成一种模式，一个你生活的一个思想，一个心意的一个方法。好，那这个圣经都有给我们答案，不要为明天忧虑。不是说我们不能计划，不能用心，但是不要操心，不要操那种 对我们会吃亏的，会耗尽我们的内力的啊，这些这样的一个心意。嘿，你讲，
你讲。
我就想到当时那个疫情来之前，当时大家看很多的资讯，好像觉得如果我要是知道了是怎么样子，我就可以，就我就走在前边，我就可以预防。后来发现呢，真的是你该得还是得，但是中间你花了那个心思、那些忧虑、那些担心、紧张，
是
真的是不值得。
是的，
因为当时大家都很想知道这个会怎么样，哪边是高，哪边是低，知道的越多，那个焦虑、那个烦心，
你不知道嘛？哇，不知道，然后就先忧虑起来，准备那个忧虑啊。这个那个谁，周牧师、周师傅他们有曾经过去有一个很早以前有一个例子，就是没有今天不用讲没关系，就是那个不是被辞工吗？是，结果几个月，你担心几个月？
担心了整整两个月。
两个月哈。
然后呢又回去了。
呀、yeah, ，就是。
来，整整两个月又回去了。
哈哈。
然后呢，就觉得两个月好啥？不是。好浪费，
那时候
你的意、你的心情、心意就在那里的啦。每天都要想以后这个房租怎么房子怎么交，
保险呐、孩子房租啊，那时候还在按揭房子，然后怎么办呢？
两个月啦，两个月哈，一件事情两个月，那有多少事情我们在操心？有的人到现在有一件从小的事情到现在都还在操心，太多了，不是只有一件而已了。不是说操心是会用心是会有的，因为耶稣说明天的忧虑，好，我们念最后一个经节，忧虑之意，好，那马太福音6章34节来。
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
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
够了。
这个是真理，你能做得到吗？或许很难，但是呢，如果你有盼望，你就跟神说，神啊，我不能再操心了，我不能再想了，所以呢，我希望能够按着这个就是我们生活的公式了。我们常常说有一些公式是一定会，你怎么走就会套出这样来啊。那么现在他告诉你说，你先把今天过，把你的心要用心，要操心的，要沉重的那个部分先用在今天就好。神知道我们没有多少心可以操了，你在耗损，你都不知道，我们都不知道，但是神知道。为什么他这样讲？他说你们在天上的父都明白你们的需要。当然这些难处是要淬炼我们，没有错，可是神不是要打垮我们，不是要压碎我们。有时候我们自己的这些摇荡的心意啦，这些论断的心意啦，质疑的心意啦，到一个忧虑的心意，是在打垮我们自己。神很心疼我们，他的儿女是这样子的。啊，神的话今天记一句起来，看哪一句对你比较有用啊。好，在这里，当你要跟神讲的时候，有两个问题，你一定可以问他。第一个，就像刚才诗篇讲的，为什么？然后第二个，这是我们比较需要的，一定要问他。怎么办，神啊，怎么办？神不是叫你说哎呀就不要管啊，就不是这样的。神不是那种畏惧面对事实的神，他要你面对你的现实，可是他要你在这个现实里面更长大更成熟。记得没有任何的事情可以难倒神，可是当神容许你去面对的时候，就像父母亲培养孩子一样，带着的孩子去市场买东西，我看过一些孩子很轻松很高兴，妈妈把我提得那么重，我想说让你的孩子帮你拿一袋两袋都可以，对不对？他让他练习，但是你也不会到个地步说来孩子全部都你提。神不会虐待我们啊，他知道我们能够提多少。记得你可以跟神讲，你一定要有个对象讲，不管你还是认不认识他，你就跟着，你一定要发声，一定要讲，然后你可以问两个问题，我怎么回事啊？他一定会告诉你，先把它打开来说，知道问题在哪里。第二个的话，怎么办？这个两个问题你问神，一定有答案。如果没有的话，请你找周师傅或找我，好，这是我可以跟你保证的，不是因为我，因为神的话，千真万确。好，那我们就还有需要讨论或什么吗？还是给5分钟，我们看看有没有那个这样的有没有问题。 我们先给他们好不好。
刚才讲的就诗篇四十二篇，就是凡是我们生活中有快乐啊，有忧愁啊，都可以随心所欲的来跟敞开心跟人讲，跟神讲，就是要找对象。
是的。
啊，我记得我读了一本那个，就是英国那个叫贝根哲学讲，他说对找对人，把自己的快乐呢告诉朋友啊，你把你的忧愁呢告诉朋友，
哈哈，
将会分掉一半的忧愁。
嗯哼，
那我现在改来我自己的一个名言。
嗯哼。
你把快乐告诉我们的神，我们的主，我今天很快乐，我们会觉得无限
加倍的，
可能是 double 那个快乐。
嗯哼，
那你把你心中的忧愁呢告诉我们的主啊，我今天怎么样，忧愁怎么样，可能会分掉你所有的那个忧愁。
非常好。是的，
是
的，是的，是的，非常好。
勉励大家呢，
好的，
有什么困难啊，忧愁啊，就人生活上都会有不愉快的，或者也有快乐的。
是的，
有意的时候你就可以随心所欲，那个叫不叫随心所欲，请心如意的。
是啊，对
向神来讲。
是的，是的。
我
非常好，非常好。我帮你再跟大家重述一下，因为后面的姐妹们坐得比较远哈。好，刚才傅妈妈在网上在论上跟我们一起的哈，她有一个跟我们她的体验上的一个分享。她说，其实呢，你不是只有问题才去找神讲话，你快乐的时候哈，以前我们都会找人讲了哈，现在呢，先找神讲。她说，如果你讲一个快乐，比如说50分会变成100分，就是神会让你加倍哈。那如果你的痛苦是50分，他不会给你更痛苦，怎么样？反而减少你的痛苦，等于说呢，你的喜怒哀乐都可以跟神讲，然后呢，在这个当中的变化，神的奇妙，神的安慰，神的能力是大于人要给我们的这个影响跟帮助，是这样嘛？对不对，傅妈妈？对不对？OK， 好的，好，听到了哈。不是只有，我很高兴的提到这一点啊，不是只有不好的时候才找神，快乐就去找神啊，就是先跟他感谢啦，先跟他说，哎，我今天很高，我很看到这个很漂亮啊，跟他分享你的心啊，那这样的话，我们绝对会有加倍的喜乐，或者是减少我们的里面的重量跟沉重哈。好的，好的，好，还有吗？还有没有人要分享？还是我们的那个路上？
我
让
那，
我是祷告神啊，没有人帮助我，只有你才能够帮助我。祷告王，我觉得是奇妙的，真的是奇妙的神，然后就有人帮助我，我觉得最开心的可是神。分享，
你知道神很爱你。知道天父你是他的宝贝女儿，这个最重要，是不是？好，就有安全感了。感谢主，
我这个是自我。
Amen， 我们为你感恩，跟你一起感恩，
好，跟你一起感谢，感谢主啊！他一直在帮忙那个朱女士，对不对？哈，他就会想要把她带过来啊。是的，是的。所以当我们心里面喜乐刚强的时候，我们就会想要分享给别人呐。这就基督徒的特质了哈呀。是的，还有吗？
因为我们应该是最新的是吧，最我们因为刚刚受洗嘛，还不到一个月，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呢，就是我们决定受洗和这个受洗之后，我就给我知道曾经为我们祷告的朋友发微信或者短信，然后谢谢他。然后特别奇怪的是，我有一个闺蜜已经20多年，她现在生活在上海，她在澳洲的时候，我们那时候还用 Hotmail， 用那个 MSN 老的知道，对， 然后在网上他就说我们为你们祷告，就为我们的孩子，就因为我们求子的过程特别困难，说我们为你们祷告。他那个时候刚刚生了孩子，说我也为你祷告。啊，我就想，那他应该也是信主的啊。然后我就跟他说了，他昨天晚上刚刚回国，他说恭喜你们，但是我们还不是。
哦。
我们无数次接近主，但是还缺临门一脚。
嗯。
对，真的。然后他说，不过也是，他还说一句，不过也的确是的，每每遇到困境，感觉找不到出路的时候，我也会去圣经翻找答案。所以我就觉得，真的无数次吧，就很常常想起这些过往为我们祷告的人。就像刚才师母讲的，这不是没有缘由的。
是的，是的，
对，都是天父的安排。
嗯哼。现在换过来，你纪念他，为他祷告。
我马上我就说我们也是非常期待。
其实我们是连结在一起的啦，就是这个家人是连结在一起的。好，
然后我还想讲，就是就我先生嘛，他就前面的这些，就刚才您讲的这些心意，他以前都是这样的。
嗯哼。
因为他在工作中是非常强势的一个人，他这个所做的决定就是不容别人反驳的，所以他就是一直是这样。但他在家庭中还是非常的这个忠诚，非常的坚守。但是怎么说呢，就是当我们在包括在养育孩子或者说在一些矛盾出来的时候吧，他总是会很强势的。那在很多年的这个所谓夫妻的这个征战中，我就已经习惯了。我经常都偶尔我会跟他说或怎么样，我大部分我就不说了。
嗯。
那最近就好像上个星期吧，我们去那个买地毯，然后呢，因为是我选了这个地毯，他从外面过来就说那拉回家，拉回家之后在路上他就很不开心，因为其实我们女儿有一点点过敏。他说你看他也不知道为什么过敏，你怎么还要买地毯什么什么什么，总之你听得出来他很不开心。然后我也没管他，然后晚上睡觉之前的祷告，他就向天父认错，他说今天我犯了一个错的。对，我真的觉得
这个如果没有神是不可能的。
对
啊，所以我们的心，当我们有一个说话的对象的时候，他其实不是有对你说，他无形中神也在当中参与。
从下午到晚上，我根本就没有任何跟他在说任何这个事情。我知道他会 think around。然后但我
而且他也是好意的，他为了女儿的好意。
对，但是我确实没想到晚上他会跟天父祷告的时候他会说。
而且他还可以说得出来给你听到，
而且是当着
这个不简单，不简单，是的，
对，
是的，是的，呀呀，其实这个夫妻哈，男女之间的那个我神造我们的这种不一样哈，我们一定要去，这个也是要把它就接纳到我们的心里面来说，男性跟女性本来就是不一样。好，那我们常说，哎呀，他就是很强势啊，哈。男人强势，如果在我们今天的那个经节，我还没有提到那个字约束哈。如果可以被约束的话，那个是表示说他可以担当，对不对？我上次讲在哪里讲，长处也是短处，短处也是长处，对不对？当他可以很果断的，而且很担当的时候，他一定要强。
嗯，
好，所以。男的跟你的本来神的造的方法也不一样，我们是从他的身体造出来的，他是用土造的，所以你说谁比较需要被保护，土造的还是我们这个用骨头造的？你不用现在回答我，下一次我们再谈好了。好，你想清楚，一个人需要很强的时候，他要用很大的劲啊。那像我们呢，不倒翁打不倒的哈、啊。你跟我来一次，我还下次还是再跟你哦。但是呢，其实呢，男性本身他们是需要有这种就被造了，就是神被造他们啊。那当然，现在正姊妹呢，她已经知道怎么样面对这种所谓的强势弟兄的一种。刚
刚烈也好，或者是很怎么讲比较好，好、哦，很 strong 也好，好、哦，你要讲吗？
没有讲
过。好、哦，所以我们的心意哈、哦，我们的想法，如果有一些按着圣经来想他们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怎么样面对他们。你知道吗？我们可以面对的，我们可以吵，我们可以怎么样，他们没有办法的，你一次就把他打倒了。你要知道我们的弟兄们很需要被保护的、哦、他们的自尊心很需要被保护的，可是我们刚开始都不知道，我们想说反正一小炒几小炒，这个炒一炒都是好吃的菜、哦、但是就是等于说我们要弄懂了，我们一方面弄懂我们的心到底我在在意什么，我不只有讲你啊，郑姊妹，这个我们都听得懂，所有的女士都听得懂、哦、其实我们如果弄懂我们的心，我的心啊为何忧闷，我在意的是什么？或许你可以跟他讲说，你可不可以对我讲话不要那么大声，就这样而已，好、哦，就这样的话就会化解一些，哦，不需要的一些里面的一些冲击，然后我们的心意，我们的心情也不会被啊、哦。我想这是一个很好的，但是不管怎么样，神帮助了你，所以我刚才讲的，只要我们有神就有盼望，啊、哦，没有改变不了的事情，他一定想说，哎，算了。没有啊，没有，就是这样啦，我不想再那个了，对不对？哈、哦，一费劲了。可是，你看神怎么帮助他？因为他是他的父亲，他也是你的父亲，哈、哦。好。